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在这里祝福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22年的1月12号啦，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是阮馨。
哎，我是万峰啊。在今年呢，那希望呢你跟我们良苑电台一起去成长，在信仰里头走更深的一步，在学习里头也走更深的一步。特别呢，是我们良苑圣心学院今年开始有变化了吗？对不对？
我们呢，万众期待的这个普及本科课程呢，现在还是要在努力中，因为我们的 APP 还要更新呢。更新以后呢，如果你是全新的同学，你就先考八科启航课程，考到及格就可以填一个表。就是参加普及本科课程，基本上我们是希望18岁以上受过洗礼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考到八科启航及格了，就可以填表来参加普及本科课程。
哎，我们听众呢经常去投诉这个 APP 更新了以后有乱码的情况，那你现在在修整以后会不会继续有乱码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学的机啊太旧了，所以就不会自动更新。如果你看到乱码，不用紧张，你在我们网站拿个 APP 的二维码，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你就扫一扫的那个二维码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苹果的，你在那个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良友学院就可以重新安装了。
嗯，对了，所以呢请你留意我们最新的安排。还有我想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我们的普及的那些考题出现呢？
我们会一定会努力，希望一月内一定可以出来的。如果你是我们的学生就是说已经有学号的曾经取录成为我们本科课程，还有晋升文凭课程，还有圣公课程的同学，无论你是不是毕业生到时候呢我们会通知你就是你可以呢登入我们这个良友学 APP 所以现在第一步你要先安装好你安装好以后，我们呢发一个通告告诉你们你用什么个方法就可以登入就免了我们旧同学就不用从头考这个八科启航，可以直接从普及本科开始考了。
对，安装好有什么用呢？之后还得更新嘛，对不对？
但是安装好你现在学习一下用嘛，因为很多同学特别是旧同学已经毕业的同学可能就没有安装嘛，所以先安装好。因为我们呢等一下我们的石头记等等很多栏目在我们的良友学 APP 的专区里面，你点开有我们这个节目啦，良苑专区也有良苑讲台不同老师的讲道，也有每周精选不同栏目。今天我们石头记会分享香港一个很有名望的基督徒的家族和福堂的家族的。
嗯，对了，那我还有一些问题，很多问题就是呢，如果我现在还没有登记那个 APP， 会不会之后我登记的时候，他就不能跟我在良苑的学籍挂钩呢？例如说，我过了你的期限才登记，然后我的账号他怎么知道我是读过本科呢？
普及本科课程跟圣公课程是完全两个系统的，是没有挂钩的。
但是在 APP 里头嘛，你说可以免这个启航嘛？
就是说，如果是旧的同学，我们会预先在 APP 里面呢帮你们登记了，然后登记以后呢，就告诉你用听众编号，还有用手机号等等到时候我们会正式的公布。
那如果我已经考过了三门课，假设在启航里头，那你现在给我一个新账号，那我三门课就白费了吗？启航
不是，就是 可能你会有多过一个账号，因为你可能有些同学是自己考过启航的，
对啊，
是他自己登记的。
那能不能跟我的那个新账号挂钩呢？
不挂钩啊。然后我们良院会另外给旧同学一个账号，哈、啊，然后你就已经免了你啊八科的考试了，启航方面，所以你就直接从我们给你的这个账号呢，你就可以从普及本科开始考试。这一次考试呢，跟启航考试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把啊，普及本科36课呢分成四级啊，你每一级啊你可以先选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先有那四门先修科可以给你选的，那你比如说你考那个新月中了，你第一次考哦不及格，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考重考咯
啊，但是重考
24个小时嘛，
不是我们呢普及本科要求高一点的，你重考了就是48个小时之后才可以考试，因为呢就希望你重温一下讲义，重听一下课堂的内容，就是两天后啊48小时你会看到有一个表啊倒数的帮你算的啊，所以呢你就两天以后才可以啊补考啊再考一次啊，到你考到我们说这个是25题选择题吗啊，要起码要60分才算是及格的，你考到及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考第二课了啊，你就自己再选哦，比如说你第二课想考这个解经与研经，这个关键就是你每一科一定要考到及格才可以选第二科。
那例如说你现在那个选择，就其实老实说没了以前那种必修科吧，因为以前那些必修科就例如包括这个新约中览旧约中览嘛，那例如我特别不喜欢读新约我就不选新约，那就行不行呢？
那其实呢每一集呢我们有10科放出来，但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了，一月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多只会开放5科的选择题啊，就是四门先修科，解经语言经、新约中览、基督教教义、旧约中览，还有摩西五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只会放5科，然后每个月我们才慢慢增加的。所以啊你看我们的网站或者是你下载我们的良友学院那个课程概览里面，你打开啊普及本科有一个表啊，写得很清楚，每一集有10科。10科里面呢你可以选9科。啊，但是因为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10科都有嘛，所以一定要啊，你就如果你真的不想考这个新约中览呢，你就一定要等到我们后来啊有另外9科给你选。
所以就有一些所谓的必修课也不是必修了现在。
啊，现在我们呢最主要是按照考题出来的次序，不分必修不必修了，因为很多考题还没出来嘛，那所以出来的时候你就先考这一门嘛。
所以大家加油啊，今天开始我们的石头记。
一块石头几百个字，
浓缩了一生的劳苦，记录了上帝国度的拓展。
寻找宣教士的墓碑，
见证他们宣教的故事。
石头记，
今天呢我们呢在石头记里头呢继续停留在香港，认识一个牧师家族啊。那之前我们认识过德系的德国系列的牧师家族，现在呢认识一个华人的牧者啊，最早期的第一位华人牧师，他叫何福堂
啊，何福堂牧师呢现在啊有一本书介绍他的家族啊，何福堂家族，因为呢他真的是大家族来的。先说一下他其实是宣教士接触的果子，因为呢他就是年少的时候啊，就是何福堂啊年少的时候了就去了马六甲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伦敦传道会米连博士开的这个英华书院，
马里逊开的，米连博士是校长
帮助嘛，
一起
做的嘛。然后呢这个何福堂呢年少的时候就去这个英华书院读英语还有神学，毕业之后呢就跟随伦敦传道会的李雅阁牧师来到香港传道。
他自己呢是佛山人呢，所以呢他特别呢有服事的心思，在这个佛山啊广州一带去传福音呢。然后呢他 最厉害呢，就是他生了十几个孩子。
对了，他生了七个孩子，就是七个男生，六个女生，还有了他的儿子的名字都是有神字这个意思的。
嗯
啊，今天呢，我们只能介绍其中一个啊，他叫何启，就是排行第五的。
嗯
啊，
那个神字在哪里呢？
他本来的名字叫何神启。
哇、哦，真的是何神奇呢？多么的神奇呢？
后来啦，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名字有一个神字，所以就省略了那个神。
对呀、啊，如果叫梁约翰啊、李提摩太啊那些，就奇奇怪怪的嘛，出去。
嗯，他呢，这个何启了，今天我们谈何启了，他是1859年到1914年的，他呢就是
厉害了，他呢就最开始在香港念书，但是大学呢。那个时候还是流行送他们漂洋过海啊，去英国念。他最厉害是什么呢？又是医学毕业，又是法律毕业，他是、两个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啊。
你看他是中学的时候是在香港的黄仁书院毕业啊，然后呢1871年啊，这个我们说是清末的时候啊，就已经去英国留学，得到医学还有法学的学位啊。之后呢，所以呢，他就认识了一个外国的姊妹啊，叫 Alice 啊，亚里士，就跟他结婚啊。结婚三年之后呢，可是呢，这位Alice 啊，姊妹生了一个女孩以后呢，就病死了啊，所以呢，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只是三年的时间。后来何启呢，又娶了另外一个外国的姊妹，叫李玉欣啊。
嗯，对了，所以呢，他们就是因为留过洋嘛，那个时候可能接触都是洋人，他们一家的英语都很好。相信呢，何启呢，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挺好的生活呢？就是何福堂他爸爸呢，投资有道啊。
何启呢，跟何福堂一样啊，真的更厉害了，就是生了18个孩子，10个儿子8个女儿，
所以种猪吗？
你说。何福堂真的是一个大的家族、啊、
老婆真的是好像猪一样啊，这样生。
你不要这样说，我代表女性来抗议万峰
老师。你愿意生18个孩子吗？
啊，这个是福气，你不要能说他怎么像猪一样、
哎、
这个非常难听的说话，我们要
好辛苦啊，这样我体贴女性
啊。万峰老师乱说啊，就是我们先说了何启了，他回到香港以后了，就做了很多的公务啊，就是一方面他是大律师，然后呢就成为当年很少数有的华人的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
嗯，对了，所以呢他在后来呢还是经商的哈，除了当律师啊当医生以外，所以呢他也纪念他的爱人啊亚历士呢，于是呢他就开了一所叫亚历士医院，就纪念他。还有呢他姐姐呢就开了一所叫他叫何妙玲啊，他姐姐就开了一所叫何妙玲医院。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医院呢过了100多年呢就拼起来了，就叫亚历士何妙玲拿大素医院，就在香港的大埔的这个地区的。
嗯，当年呢这个医院呢，这个亚里士利济医院呢是第一家为贫苦大众啊，就是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啊，其实也是一个宣教的医院。因为呢当时啊，我们以前介绍过那个王玉初牧师啊，他们呢也会在医院里面传福音的啊。另外1904年的时候，何启了又成立了一个亚里士纪念产科医院，也是香港第一所产科医院。你知道吗？以前呢你可能一定不知道了、
嗯、
就是以前生孩子是在家里生的，
对啊，
没有去医院的，
还要生18个，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到这个1904年呢，香港才有第一所产科医院呢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很难得的。
可能跟他老婆有关系，就是生这么多，所以就要有个医院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在这个环境里头呢，我们看见呢何启他还开始兴办的这个西医书院，因为他自己是个医生嘛，他就希望呢可以教授华人呢学习医术。那西医医院呢西医书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孙中山读书的地方了哈。
何启了其中一个功劳了，就是提议要建立香港大学啊，因为呢以前香港没有大学的嘛啊，到了 1912年啊，就是三月的时候了，香港大学就正式开始了。
嗯，但是呢，何启呢最有名呢，到今天还有人记得他呢，就是香港有个启德机场，那个启德机场那个启字就是何启的名字，他原来用来发展这个商业用地的，怎知呢只有被人拿了就用来当机场啊。
嗯，他其实也很关心国家的，所以呢在清末的时候呢已经办报纸啦，提倡要改革啦等等啊，因为呢他是学过西方的啊一些法律嘛，然后他也是对孙中山有影响的啊，所以其实呢啊就是啊孙中山的一些救国的理想还有福音精神呢、啊、就是啊就是也是受他的影响的。
嗯，对了，所以何启呢的墓碑呢在香港的基督教坟场啊，香港坟场里头，他呢就是说，哎，我们呢就纪念这个Sir Kai，他的名字就是确实啊，所以是这个爵士就是何启爵士纪念他，是医生呢，是律师呢，也为这个城市做了很多贡献。其他的地方呢，因为那个日久失修啊，所以看不见了那些字。
虽然呢何启呢就是很大的家族嘛，生了很多孩子，但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啊，55岁就死了，所以之后呢他的家人呢就是特别他的妻子带着那么多的孩子呢，生活是有一点穷乏的，但是呢香港政府也顾念他对香港的贡献，所以呢也供养他的儿子继续念大学。
所以呢这个贡献还是有人纪念的。好，那希望呢我们从这个何启的生命里头呢学习，哇，怎样生18个孩子啊。
我们下个礼拜呢会介绍何福堂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家族里面的哈，下个礼拜就介绍武廷芳。
嗯，对了，那今天呢我们送上给你一首诗歌，叫成长的领悟，是良友电台2022年的主题曲。那记得这首歌了，经常要听，经常要记住，今年我们都要不断的播放。那之后呢我们就请来陈姊妹分享她的毕业的见证。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你给的爱就是那么回事，让我爱你爱到无法停止。
良友圣经学院，学习天地，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来赞美，来感谢，让我们欢喜跳跃，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
三个感谢，陈姐妹。当我收到获准毕业的通知时，其实我是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有些激动，又有点紧张，更多的是感到意外。首先，我要感谢神，让我能有机会服侍他，也给我学习的机会。无论从外在条件还是内在条件，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托起我，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我们教会比较封闭，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最起初的时候，教会有些领袖不希望工人去学习，我不敢妄断他们的动机和理由，只是向信实公义的主祈求。虽然学习曾一度中断了，后来教会又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不但可以重新学习，还得到教会的鼓励，这真是神赐给我的一个恩典。我的学习能力并不强，信心又不大，幸好第二次重新学习的时候，我女儿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就不学了，因为我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股冲劲儿了。然而我的女儿不断地鼓励我，让我能够有勇气重新开始，这是神赐给我的另一个恩典。其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栽培鼓励，每次学校的回信都能够鼓励到我。其实我知道有些功课我做得并不好，但是老师并没有用严厉的词汇回应我，而是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更多的是鼓励。因着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此我想起提摩太前书5:1-2，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这句经文的实践，值得我们这些同工服侍的人来学习效法。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和付出，愿神纪念你们，祝福你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第三，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第一位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女儿，刚刚我提过了，她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我对学习没有信心，老是想打退堂鼓，中途放弃。感恩的是，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的女儿总是鼓励我，劝勉我，既然开始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坚持学完。在我的功课上，她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文理不通顺的，她会帮忙纠正。其次，要感谢教会里所有对我支持的人，在此不能一一提到，愿神纪念他吧。最后我想说的是，毕业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神多给的要多要，这是一份责任，是一份使命，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求主帮助我在服侍的道路上更加勤勉努力地钻研圣经，让神的话语正确地被传讲。阿们。
快，狠，准。
哎，手机叫你打功夫？
不，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放马啊，不对，下载过来。
今天呢，我们报一下考题啊，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上部分是说呢，除了教牧本身要有传承的意识以外，教会怎样在领袖传承做好准备呢？除了教牧本身要有承传的意识以外呢，教会怎样在领袖传承的当中呢做好准备呢？下部分，你的教会有没有为传承工作做好准备呢？你会给他们什么的具体建议呢？你教会有没有为传承工作做好准备呢？你会给他们什么具体建议呢？
这个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是选修科，如果呢你是旧同学，你算一算，如果超过八科已经及格，就可以不参加考试。如果你是新同学，你就不用等了，就先选这一科就参加考试。800到1200字分向下两部分平均的分配。
嗯，我刚刚呢就被一位的教友的姊妹呢就骂我，就说这个领袖培育的问题，因为呢我们教会呢每年要选那些的担任的议员呢，然后呢其中呢就是那个姊妹就说，我不会投你们这些老人的，你们说要教会承传，第一个就是投票的时候全部挑年轻人。然后呢我就说这个也好啊，但是承传呢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就挑进去就算了，还得有些教育啊分享啊，会去预备一下，沟通一下怎样承传啊，你不如给我开发一个承传的方案出来吧。他说我早说过了，你们不听啊，你们不理会啊，那样
啊。你看到这个小姊妹是不是当年的万峰呢？当年的万峰也是这样说的，现在万峰竟然说自己已经成为老人了。
对啊，他不选我，他说我老了。
80后嘞，他是80后啊，已经算是老人。那我们这些就更老了，对不对？啊，所以就不要看，只是看年纪，重要是这个属灵的经验要传递下去，信仰的内涵要传递下去，很重要的。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一门新的必修课啊，拆传导论。这一次我们邀请了一位新的客座老师于以杰牧师来讲课啊。我们呢已经预备好24课的讲义了，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们只能赶出来18课，现在已经弄好是24课的讲义，大家记得去良院网站或者是良友轩 APP 下载了。
你看你们多天才啊，就这样也能赶出来啊。那就我们在这个栏目里头呢就已经分布了这个课程的4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拆传跟圣经的关系，特别建议你可以理解拆传跟圣灵的关系啊。那另外呢就是拆传的历史，从初期教会讲到这个近代拆传的时期
啊，当然了，更有就是具体怎么样操作啦，怎么样发展教会的拆传事工啦，还有了就是怎么样培养宣教士呢？宣教士不是自己
跑出来的，
做梦啊，有意向啦，神要护照我去非洲啊，不是只是做了一个梦，
不行吗？这样，
而是要有这个训练啊，还有了有教会的支持啊，还有了真的是有实践的经验。
对啊，
比如说先参与一些短宣啊，然后再说长期的宣教。
嗯，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姊妹呢很有心智呢做印尼的事工，然后呢我们呢就差遣她先到在香港本地的一些印尼的外佣的群体里头，可以分享他们怎么去服侍印佣的人事情，然后之后呢再慢慢去差派她出去印度尼西亚那边。
培养一个宣教士就好像培养国家就是运动员一样，要花10年8年的培养的，不是说哇我今天做了一个梦主教我去非洲我就去了。
对，看起来好像广播电波的空中传教士容易做一点，
还是要装备的嘞。
好，那就求主继续为我们的传教工作多得人，特别良友电台啊，求主赐下台长的继承人，也求主继续带领不同的同工参与在这个伟大的事工当中。那谢谢你收听良院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心，
拜拜，
再见。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